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谈发正念的几点体会。一、体会正念的威力，时时处处重视发正念。记得在2002年我丈夫被非法劳教期间，连续两次寄给他的钱都没有收到，当时也有两三个月了，我决定到邮局去查一查是怎么回事，查的结果是无法知道是谁取的这笔钱。我当时就想，既然人的方法不行，那修炼者就用正念来对待这件事。我于是发出强大的一念，不许任何人私自占有大法弟子的钱财，从而在经济上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钱来之不易，必须马上把这笔钱送到大法弟子那儿。结果不久，丈夫就写信回来说，前两次的钱一起收到了。我当时体会到修炼者的正念威力如此之大，所以从那时起就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经常发正念。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我意识到应该经常对自己所在的空间场、所有的亲朋好友及所有与我们有缘的人的空间场都要进行清理，不管是走路也好，坐车也好，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正念，清理所经过的地方，所有从身边走过的人，他们背后操纵、控制、迫害他们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打入他们生命中的微观中去，让他们动善念，让他们得救。这样时间一长，这种概念就强，有好多次在梦中遇到危险时都想得起念，动正法口诀化解了危险。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好多次通过发正念解体了邪恶的迫害，在这个空间出现被邪恶绑架或其他形式的迫害形式，实质就是在另外的空间场邪恶聚集的多了，发正念大量清理了邪恶，同时从法上来归正自己，迫害也就不存在了。前一段时间明慧网上有不少关于长时间发正念的交流文章，我在这方面也有亲身体会，大概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在那时我自由安排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在每天下午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正念，特别是自己状态不好时，我更重视长时间发正念，这方面自己的感受非常明显，如遇到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或精神状况不好时，只要长时间发正念就容易调整过来。在发的过程中开始可能犯困、走神、心神不定或坐不住，但越难越要坚持，当你坚持下来后，越发到后面心里越安静，身体也越来越轻松，发完后一身轻，精神十足，头脑清醒。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情况，但我相信那一定是一场非常壮观的轰轰烈烈的正邪大战，大量的邪恶生命被我们发出的神通功能所清除、销毁、解体。因为人的身体和另外的空间是对应的， 这边不正确的状态，那一定是另外空间有不好的物质压过来，所以反映在这边就是身体难受。当那些败物被清理后，这边身体就轻松了。我悟到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重视发正念，特别是天目没开的同修，更应该重视发正念，不要被肉眼的局限限制住我们的神念，看不见就以为没效果。我们重视发正念，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众生负责，珍惜师尊赋予我们的能力，大量清理邪恶，走稳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二，用纯正无私的正念解体迫害，救度众生。回顾发正念的经历，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提高认识和修自己的过程。记得刚开始发正念时，其实掺杂着许多人心，如怕心、仇恨心、争斗心、求心在里边。比如带着那种对迫害大法弟子的人的一种仇恨的心理发正念，觉得他们太坏了，把大法弟子整得这么惨，应该让他们立即报应，带着这些畏思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发出的正念就感觉不到那么纯净，所以在这种心态下发出的正念效果就不尽如人意。随着师尊正法进程不断的推进，另外空间大量的邪恶生命和因素被清除，大法弟子对法的认识不断的提高，层次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对发正念的认识也不断的升华。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到，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思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现在我发正念，出发点首先考虑到的是世人众生能不能得救的问题，由原来的唯思唯我变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由原来考虑自己不被迫害，到处处考虑众生不被迫害，众生能否被救度。当我们的认识符合了法的时候，发出的正念力量就非常大，效果就会好。丈夫给我讲过2004年的一次正念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丈夫当时在跑业务，在各个超市做终端维护，有一个小超市，丈夫前几次去放了一些真相资料，后来有一天再去时，由于那天在其他地方降真相很顺利，起了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在给老板讲真相后，老板竟恶意要构陷丈夫，幸好丈夫及时走脱。回到家后，丈夫坐下来发正念时，由于担心老板通过产品供货商找到自己，而且觉得那位老板太坏，因此思想一片混乱，根本静不下来。后来丈夫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对劲的，抱着仇恨心和怕心发正念是根本解体不了邪恶的，就停下来想，我为什么发正念？是为自己不被迫害吗？我为什么不为那位老板和其他参与的生命着想呢？他们无知地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犯下无边罪业，永远没有未来了呀，不能让他们干坏事迫害大法弟子，不能让这些生命被邪恶毁掉。说来神奇，丈夫念头一归正，刚才在思想中和身体上表现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干扰状态立即消失掉了，马上就静下来了。再一立掌，从掌中和身体上感觉强大的能量源源不断，意念所到之处邪恶全部除尽。当时丈夫心里就感到强大的正念解体了迫害，果然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发正念解体的是世人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真正干坏事的是那些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因素，那才是该清理的。世人众生也是被邪恶迫害的，他们非常可怜，他们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恨的，他们一旦参与了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就面临着永远被销毁了，就永远没有将来，不可怜吗？所以我们让他们现世现报，也是对他们的慈悲，让他们早点醒悟，停止迫害大法弟子，有一个好的将来。我们发正念是解体利用世人对大法犯罪，从而毁灭世人与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不给任何生命对大法犯罪的机会。当这样发正念时，力量非常强大，正法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高，甚至一丝一念都需要我们有正念， 时时处处用正念对待。只有不断同化法，修好自己，让自己从旧宇宙维斯的生命升华为新宇宙维他的生命，那才能真正提高自己，使我们的真我本性和各个层次能力越来越显露，才能发出纯正无私的正念，解体邪恶，制止迫害，救度更多众生。三、重视集体发正念。师尊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到，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发了这么多年的正念，到现在有的地方邪恶还表现得这么猖獗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一、真正参与发正念、重视发正念的同修比例太小。99年720后有一部分不修了，有一部分代修不修，有一部分坚持修但很少或不发正念，有一部分修但不重视发正念或发正念的效果不好，干扰大。就拿每天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四个整点来说吧，有些长期没发或没发够的，有些错过的，有些走神迷糊的，所以各种状态导致还有不少邪恶没能及时有效清理掉。比如在整点发正念时，有的发有的不发，那邪恶就躲到不发正念的那儿去了，清理不到，不仅没清理邪恶，还起到了保护邪恶的作用。二、有的学员自身的空间场清理不好，那些邪恶不仅迫害你，还要迫害其他大法弟子。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负责了一个宇宙体系，所有的大法弟子就包容了整个宇宙体系。如果每个大法弟子所负责的空间场都清理得非常好，那整个宇宙就清理得非常干净了，邪恶能躲藏的空间就非常少。相反，如果很多大法弟子所负责的空间场都清理得不干净的话，邪恶能躲藏的空间就多，他们就会到处干坏事，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世人。三、有的学员自身的修炼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或多或少的人心和执着，这些人心和执着就是邪恶最好的藏身之地。如果我们不注重自身的修炼，不仅起到了保护邪恶的作用，而且还会毁掉很多的众生。因此我们没修好，我们宇宙体系的众生就得不到救度，就会被毁掉。所以修好我们自己也是在解体邪恶，同时救度众生。希望更多的同修重视发正念，越到最后越要重视发正念，把师尊给我们的本事拿出来，尽自己的所能彻底解体邪恶，救度更多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炎症声明。看同修切磋文章谈到炎症声明，就这个问题我也谈一下现阶段我对此问题的认识，供大家一起切磋提高。前两天一位老年同修找到我切磋，说是看了484期明慧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再谈炎症声明很受启发，他认识到他曾经声明过两次都没太重视，想重新声明一下。他讲第一次是在99年720时期，由于没实修，只知道大法好，被绑架到洗脑班之后，看到黑板上全是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邪恶让他们照着写，为了早日解脱，他们让写啥他就照着写啥，也没重视，后声明了事。第二次是同修发真相资料被绑架，由于怕心把他供出来，又由于法理不清，心想反正是骗他们，就又写了不练保证。回来后 又由别人代笔写了一份声明，又上明慧网发表了。到今天他才认识到他错了，表达想重新声明一下，不知对否。我从法理上与他切磋，肯定了他的想法，并鼓励他自己认真写一份声明，而且一再叮嘱他所写的自己一定想好，一定要能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两个字，人们只重视那个炼，而不重视那个修。他走后我悟道，严正声明的严正二字不是声明的修饰词，而是最重要的，它在声明的前面。举个例子，常人中的夫妻之间，一方背叛了另一方，为请求原谅，向另一方保证再也不犯了。保证后假如再犯，你再保证，你想想谁还会再相信你？更何况这么严肃的向师父向众神做保证的严正声明，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声明呢？这时我也想到，今天让我听到这一切不是偶然的，肯定有我修的因素。我想到了我也曾发表过两次严正声明，第一次也是99年迫害初期，在高压下我默许过别人替我写过不练保证，后声明作废。第二次是由于受一个我看不上的同修牵连受刑的时候，心想他真讨厌，反正他也跑了，就把他供出来了。事后认识到自己错了，上网发表声明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我把同修说了出来，后明慧网同修发表时改成出卖了同修，看到后我很汗颜。今天反思这两份声明，才发现我写声明的基点只是曝光以前犯过的错误，并没有意识到以后怎么做好和弥补的问题。这时我才明白，我为什么以前总有一个问题，假如邪恶抓到我，问我资料从哪来的，我怎么说？虽然后来正念否定了这个问题，不承认它，但我现在明白了，怎么回答？就是要了我的命，也绝不出卖同修。后来我又与另一位同修切磋这个问题时，我心里才彻悟。我跟他说，我现在向师父向众神声明，我要用生命捍卫我的那两份声明，再也不背叛师父，不出卖同修。当时真的觉得那一念能震撼天地，一切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那位同修也曾发表过两次声明，第一次也是在99年720时，由于法理不清写过不修炼的保证，后声明了。第二次是蒋真相被迫害进监狱，在狱中被转化背叛过师父，出来后声明重新修炼，加倍弥补，但是被旧势力黑手烂鬼迫害，两耳流脓肿痛，像两个假耳朵安上，邦邦硬，苦不堪言，折磨半年之久。他善解不好使，然后加大力度发正念，不见好转。小组成员坚持集体发正念，清理旧势力对他的迫害，也没有起色。后来大家帮他向内找，他也多学法，找到很多执着心，也没动了他，最后把他折磨的都消极了。那天我俩切磋后，他也悟到要及时曝光自己背叛师父的一切言行。他说以前总是不愿回忆那段过去，现在明白自己做错的每一步都盘踞了很多邪恶，必须面对和曝光。他把自己每一步当时想法都写了下来，认真面对，回过头来一看，他明白了，原来自己觉得为了大法自己失去了权力、地位、家庭，甚至进监狱，甚至自己身体遭受严重迫害，觉得都埋怨师父了。但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的思想这么丑恶，师父太慈悲了，像我这样都不放弃我，还管着我，我以后一定要弥补我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以后谁在我面前说一句大法不好，我都要严肃制止。在这之前，家人有的埋怨师父和大法，他都不吱声，他认为是他给家人造成伤害，家人不理解正常。他又写了一份严正声明，他说这一次他是字斟句酌写的，每一句都是负责任的，但还没有交到我手上发表。他说我觉得我心性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这份声明我一定要严肃。神奇的是，一夜之间折磨他半年之久的干扰 消失遁形了。从这件事我们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无论你表面做了什么，心性不到位，那都是表面。后来我拿到了那位老年同修的严正声明，虽然语言不太通顺，但是看到了他纯净的心声，我给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发到明慧网上，同时打印了一份送给他。我说，这上面的每字每句都是你说的，你自己留着，以后一定要做到啊。他郑重地点点头。我想我们三个这是最后一次向师父发表声明，也是最严正的一次向师父发表声明。这一份声明再不是为了声明一下未得到什么，或为了走一个道歉的形式，而是真正的用自己的一切向师父向众神保证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的文章。当同修遇到磨难时，前几天我去一个同修家里取东西，刚进屋坐下，一抬头见同修弯着腰艰难地站着，打印机还在打印着神韵光盘贴。还没等我开口，同修说，我太难受了，站都站不直，昨天一夜就像在地狱里一样，每一分钟都很难过去，现在已经好点了。看着同修难受的样子，我心里一阵不舒服。但不管怎样，修炼人遇到的事都是好事，同修该提高层次了，他能够自己悟道，不就提高一大块吗？我这样想着，和同修聊着，我说还是向内找找自己吧，向内找来得最快最捷径，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执着，找到执着提高上来，邪恶就够不着你了。同修觉得我说的在法上，点点头。我又告诉他，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正念，用正念。我说不管多难受，不要把它当成病，现在是正法时期，师父给我们安排消的业很少了，而旧势力的邪恶烂鬼才往死里整你，思想中不承认他，发正念灭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肯定能过去。同修说今晚还约好了给其他同修送资料，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想动，不知能不能去得了。我还是加正念，能去，只要正念正行，师父为我们做主。我走的时候心里还在想，不知他这次能不能过得去，后来又意识到不对，他一定能过去，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按师父说的去做，正念正行，邪恶动不了。过了一天，见到了同修，他说那天晚上走出去了，给同修送了资料。今天又见到了那位同修，他的状态已经很好了，不用问，是自己正念正行闯过了关。正法时期同修遇到磨难，帮助同修理所当然，但也要看怎样帮。有的同修说，师父讲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因此就完全用人的观念理解，遇到一点麻烦和磨难就觉得过不去，找同修帮忙发正念是应该的，自己该提高的没有提高。有的同修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对同修的依赖，离不开同修了。听同修讲，有的同修整天不干别的，今天帮着这个同修发了正念，明天又帮助那个同修发正念。我们该想想了，我们在修炼，我们还在救人，一个同修腾出手来能救多少众生啊，这样做不就偏离了师父讲的法了吗？旧势力看着可是高兴了。我想我们不能曲解师父讲的法，遇事要用法的要求理智的想想，而不是用人的观念衡量。我悟到，当同修遇到磨难时，重要的是磨难中同修的提高和我们的提高，作为旁观者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高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在法上悟一悟，加持同修的正念才是正念正行，用人情对待只能加重同修的磨难，帮倒忙，弄不好还会走旧势力的路，掉层次。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修去不让人说的执着。我在明慧周刊上看到了有个同修写的一篇文章，有一个同修三件事做得比较好，但由于不让人说的执着太强，结果早走了。我们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个人觉得不让人说的执着太难修去，但去掉此执着也太重要。为此，我就这件事情谈一谈自己的体悟。我是2001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老伴儿也是同修。开始修炼的时候，我俩谁也不让对方说，不让对方管，分文不让，打得不可开交，还说要离婚。当我俩平静时，几次下决心修去，但是到时候还是一说就炸，就千方百计地找理由掩盖自己的执着。为什么不让人说这个执着这么难去呢？后来我们就从师父讲的法中找答案，静下心来认真学法。师尊在《转法轮》书中这样讲，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又通过学习尊师在世界各地讲法，让我们知道了人的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物质，是生命，是有思想的，它在人的身体里存在。如果有人说你的观念不对时或不好，就是不要它，它就不能在你身体里存在，它就得死了，它当然就不干，它就指使着人表演，人就生气。当我们认识了这些法理以后，别人在说我不好的时候，我知道生气的不是我，是附在人身后的观念作怪，不是真我，是假我，不是我生气，是人的观念生气。当我们从法理上认识到了不让人说的原因后，别人再说你的时候，心态就会平静了。同时，当我听到别人说我不顺耳话的时候，立刻正念就出。我是练功人，我就爱听那些不好听的，我不要你那个让我生气的观念。这样长期坚持，不让人说的执着就越来越弱，争降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是横下心来就不难。我认识的同修中有不少人自己说还有不让人说的执着，还有个别人意识不到不让人说的严重性，现在应清醒了。有的吸烟，同修一说当面就让说他的人下不了台，多年不去吸烟执着，结果也早走了。师尊多次讲法中都讲到必须修去不让人说的执着，看来修去不让人说的执着太重要了。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千万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谁在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在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师尊讲这段话已经五年了，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每个同修这方面做得如何应该深思。三件事做好的同时，别忘了修自己。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 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发放真相资料的经验和修炼体会，开辟大学校园传真相的环境，坚持不懈讲真相的点滴体会。首先请听大法弟子小军谈发放真相资料的经验和修炼体会。我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好多年来坚持发放真相资料，以救度众生为己任，风里来雨里往，奔波在人间，很少停过。在这座大城市里，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初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有一次我正在把资料往人家门上挂，一回头背后就站着一个人，吓我一跳。我寻思这人走路怎么这么轻巧，一点都没察觉。可我表面上还是很镇定地对他笑一笑就走了，那人也没说什么。后来我想，要是有天耳通功能就好了，楼道里来了人我就可以早点知道了。哎，这一想天耳通真的打开了，可是事却没法做了。为什么？这一进居民楼什么声音都听到了，站在八楼时一楼的动静都清清楚楚，有人咳嗽说话就像在跟前一样，人家关着门，我在门外，里面掉根针，地上都像打雷一样，甚至连蚂蚁说话都能听到。这不行，这咋救人呢？只好求师傅给我关掉了。还有一次我进了一个小区，门口保安就站在那里盯着我，走的地方多了我也不怕你盯着，可是这里各个单元的防盗门都关着，我想找个没关上的进去发，可是一直走到头了也没看见开着的。到最后一个门了，我不能犹豫，就从身上拿出钥匙直接去开铁门，结果一下就打开了，我从容进去发资料。这件事鼓励和启发了我，后来我的钥匙能打开好多防盗门，一般都有种感觉，一看门就知能不能开。一、发放真相资料的经验。一、出门发资料时走出家门是最难的一步，能走出去等于成功了一半。你在家想的再多，规划的再好，不去做也白搭。一步跨出门，你会一身轻，什么人心都没了。这一瞬你会觉得自己很高大。师父说，你在救度众生，你做的是最正的事，最伟大的事。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出门时一定要发正念。二、摄像头。很多地方都装了摄像头，别怕，摄像头大多数是摆设，小区保安没多少人整天去看着监控器，他们的心思都用在抓那些能赚钱的事去了。即便监控把你录下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要想判断是谁，常人只是凭感觉与经验，所谓的感觉与经验只不过是最低层次的东西，大法弟子不动念散射出来的功的能量都比他们强，你怕他们干啥？三、进小区大门口多数是有保安的，不要看他们，也不要到处看，就像回家一样。如果你觉得他在瞅你，别怕，那是他们的工作。进入小区后慢慢走，没关安全门的单元就可以进去坐。四、进入门洞。进入门洞后先稳定一下再上楼，同时观察一下后面有没有人跟过来，上楼别发，下楼再发，最好不要搞地毯式的每家都发，因为那样引起的惊动太大，容易造成损失，也会给后面来做的同修造成不安全因素。有一次一个常人朋友跟我说，他们那栋楼家家都发现有资料在门口，保安叫来派出所的人，要求每家都把信箱打开，把资料全收走了。有电梯的楼房，进入电梯后可以按接近顶楼的两个数字，例如14层15层，下楼不坐电梯，边下楼边发，晚上注意声控灯光，从楼外会看见灯光一层层下来，不要引起人家的怀疑。当下来时安全门被关上怎么办？别慌，从里面一般都能打开，如果听到有人下楼你就反身上楼让他开门。五、进入门洞后遇到常人。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 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进入门洞后，听到上层有响声，先判断是常人上楼还是下楼，上楼就等等，下楼就等常人到二三层时你再上。如果后面来了常人，就快步上楼，拉开距离，拉开距离后再慢慢下楼。个人悟出，今天如果不发资料就不会在这里，常人在此时此刻是碰不到咱们的，而发酒瓶神运光盘救度众生是师尊安排的，旧势力是没有参与的，只要咱们能稳住就不会有危险，常人是看不见咱们的。我在门洞内多次的仔细的观察常人，发现常人满脑子杂念，来去匆匆，根本没心思看你，即使眼睛看你也是视而不见。六，出门洞后，这个小区近段时间就不发了，可以慢慢走，观察小区环境，下次再来。出小区后，可到下一个小区去发，虽然走的路远，但是比较安全。按照师父说的，如果在中国大陆，最好还是你们的安全为重，别叫旧势力钻空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别叫邪恶钻空子。2003年元宵节讲法。七，遇到狗叫，遇到狗时你一发正念，畜生别叫，狗就不叫了。但任何事情都不能看绝对了，例如一次在门洞内发酒瓶时，突然窜出一只狗对着我叫，我马上习惯性发一念畜生别叫，但这次好像不灵了，狗的叫声不但不停，反而冲过来要咬我，打它会引起更大动静，不打又咬我。正当左右为难，静静站着不动时，楼道里电梯门开了，上来一对母子，那小孩吼道，凶什么凶，你比我家狗都叫得凶。小孩冲了过来，狗子看见这小孩像遇到克星似的跑回家去了，这对母子开门进了自己的屋。通过这件事悟出，不是正念不灵了，是要求更高了，其实师尊就在身边，只要心性一提高，你就能过去。类似问题遇到多次，悟出许多法理，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的过程。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转法轮。八，遇到干扰，家人对大法有好感，但你出来发酒瓶，他还是很害怕的，考虑到家人感受就没告诉他，但救助众生的这件事还得经常做，于是就有了家人的干扰。刚开始通过加强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把自己的事做正，消减自己的业力，就能清除这些干扰。举个例子，一天我到亲戚家去玩，经常利用这种机会发酒瓶，早上背着资料刚要出门时，家人突然拿一床棉絮要我带到亲戚家去，我不想拿，家人反复说，棉絮又不重，你又没事，天气又开始冷了，为什么不带去？是啊，常人占理啊，只好拿着棉絮出门了。由于这几年经常发真相资料，虽然拿着棉絮我也照做，只不过麻烦一点，就这样走了几个地方，剩下资料不多了，发着正念又进入一个小区，竟然有保安在后面跟着我，可能这小区才出过事。我慢慢地向一栋六层楼房走去，进去上到四楼，发现小区保安还在下面看着我。小区保安看到我犹豫不决的样子，这下他更来劲儿了，叫喊着要进行盘查。最后竟然是一床棉絮帮我解了围。从表面上看，在他们的逻辑推理中，不可能带着一床棉絮干活。别怕旧势力的干扰，干扰从来就没断过，修炼人走正自己的路永远没有错，别把自己该修的往外推，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很多事情都是旧势力的安排，而且安排得很具体，表现出来是非常复杂的。中国大陆的情况看上去很乱，其实是非常有序的。北美巡回讲法，迫害不结束，大法弟子就发酒瓶。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发正念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 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正念。二，发真相资料的体会。一，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就是正念正行。发真相资料虽然不是什么难事，大法弟子都能做，但是要用正念去做。每次背着酒瓶去救助众生时，都是一次人与神的抉择。二，发真相资料容易去掉欢喜心、显示心，因为在目前邪党统治这样一个严酷的环境下，你不会抱着欢喜心、显示心让别人知道你在发真相资料，只能理智清醒、默默无闻地去做。三，能增强正念。在中国大陆，同修担心把发酒瓶当事做会生出干事心，其实根本不会生出干事心，我说那是正念。感受到更多的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每天看到放在家里的酒瓶，就必须通过大量学法来削弱不断冒出的人心，这个过程就是在增强正念，同时也是消业的过程，这就是在救度众生中实修啊。四，去怕心。师父说，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也是当前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要完成的，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完成的事情。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从发《风雨天地行》开始直到现在，多少年了，几乎不间断的风雨无阻地发着真相资料，怕心就像剥洋葱似的越来越少了，正念越来越强了，而且能体会到神念上来时唯我独尊的状态。五，走正路。发酒瓶神韵光盘是师尊为目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正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指引的最好的一条路。我说的可不是今天发一大包然后歇一两个月，我说的几乎是每天坚持去发。真能做到坚持不懈，你会感到这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看似风险很大，同修称发真相资料为第一线，其实是最安全的，多位同修长期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大家都能按照大法的要求把握好自己，互相关心协调，平稳地做好三件事，七年来没有一个被抓的。资料点的同修说，我们是发真相资料专业户。发真相资料既能在寒冬酷暑的行脚中消业，又能促使自己多学法纯净心灵，提升自己的境界，更能去掉平常去不掉的人心，还能促使自己定下心来好好发正念，做的过程中有时感觉到苦和累，更多的时候却是乐在其中。六，发资料出神奇。有一次我晚上发完了一处出来，准备换地方再发，忽然看见有两栋陌生的楼房出现在眼前，这里本来是没有这两栋楼的，我想这楼房里的人也应该得救，于是就走进去顺利地发了酒瓶。下一次再经过那里时，两栋楼房不见了，我想那天晚上一定是慈悲的师父为了救度这些众生把楼房搬到我跟前让我做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连城的文章，开辟大学校园传真相的环境。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年我13岁，修炼不到8个月，中共恶党就开始全面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我和母亲坚信大法是正法，师父是被冤枉的，我们母女毅然去了北京，到天安门证实大法的清白。后来由于法学的少，修炼基础不扎实，大法书也被抢走了，特别是母亲从拘留所出来后，我们就渐渐地放松了修炼，上学的上学，挣钱的挣钱，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没曾想11年后，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又回到大法中来了。2009年底，我重新开始学法修炼，由于条件允许，我可以用大量时间来学法练功， 通过反复通读转法轮和师父在各地讲法，我明白了很多法理，身心也得到了很大的净化，让我明白了自己错过了这11年注视正法的历程。现在师父正法已接近尾声，大法弟子都在抓紧向世人讲真相救人，所以我也应该担负起救度众生的责任。我是从本地一所大学毕业的，所以对学校的环境很熟悉，那里有很多我的同龄人，他们受邪党毒害很深，又很难看到大法真相资料。我决定要到我的母校去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救那里众多的师生。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我先进入学校看看，发现情况很糟。为了邪党成立90周年，校园里到处张贴着邪党的标语口号，蛊惑学生什么入邪党为荣，还在每个有邪党党员的寝室门口贴着大红的党员寝室，而且很多寝室门上都有，我感到很痛心。邪党灭亡在即，还要拉上这么多同胞去陪葬，我绝不允许。于是我选好时间，带上9瓶和真相小册子，早上7点钟到达学校教学楼。教学楼一般6点半开门，7点50上课，中间这一段时间教室里学生很少，偶尔有几个早来的都在专心读书，不影响我发放真相资料。而且每个教室都安有几处电源插座，是给学生接电脑上网用的，我就把光碟放在电源插座附近的座位的桌子里，这样学生容易发现。我同时发出正念，有缘人得到它，无缘人看不见。每个教室不放多，9瓶光碟和真相小册子分开发，有时间尽可能多发几个教室。因为大学教室的门是不锁的，只要哪个班没课，你就可以进去上自习，所以早上7点钟左右，每个教室基本上都是空荡荡的，我仿佛进入无人之地，很快能把带去的真相资料发完。我真诚地希望大法的福音能够救度这些从小就被邪党蒙骗的学生。为了解真相资料发放后的情况，我几次特意等到中午到发过资料的各教室去查看一下，发现真相资料都被学生拿走了。我到门前垃圾桶查看，里面没有被扔掉的资料，我心里感激师父让有缘人得到真相。这也说明利用自身的条件走自己的救人之路是对的，我要坚持做下去。相对来说，一所大学就是一个较封闭的小环境，邪党对那里的控制也很严，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一般的大学校园外人都可以进入的，特别是早晚总会有居住在附近的老百姓进去锻炼身体，还会有父母亲朋到学校看望学生，更有校内教师家属进进出出的，所以这都是比较正常的。当然可能也有一些特殊的学校，如警校或个别医学院等，外人进去较难。另外现在校园里摄像头很多，我每次进去之前都会发正念清场，并和他们沟通，你们站在这多年，终于等到注视正法的时刻了，别射到我，你帮助大法弟子，你们就会有个美好未来。我还到校园那些供休息用的石凳、草坪以及车棚、水房、食堂等处粘贴真相资料，我相信无论在哪里发，师父都会把有缘人领去，师父有的是办法。我还会在学校超市或商店使用真相币，我就读过的这所学校有10000多师生，我发的这点资料真可谓杯水车薪，但是我决心长期坚持，一定能水滴石穿。同时也期望各地同修都能重视起来，创造条件到附近的大专院校去救人，当这些学生明白了真相后，就会形成大法真相的活媒体，不仅会告诉周围同学，还会告诉亲朋好友。特别是暑假即将来临，一般大学在5月底至6月中旬放假，他们会把真相传到家乡的。记得我在上大学时，就曾看到一位同修在我们学校的树林里练功，也许他只去过一次，可是却被我看见了。我想这可能不是偶然的，因为师父曾说过，我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欧洲法会讲法，师尊就在我们身边，帮我们开创正式法的条件，让我们建立威德。谈出这点体会和想法，是希望同修们，特别是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同修， 都能重视就读大学校园里的师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坚持不懈讲真相的点滴体会。按照师父要求的，我一直在讲真相。前几年我与同修合作发真相资料为主，后来每天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到市场、到公园、商店去讲，遇到熟人、擦肩而过的人主动搭话讲，来我家修电器的、送水的，参加聚餐、婚礼等，不放过一个有缘人。在几年讲真相中，我修去了怕心、争斗心、急躁心、安逸心，逐渐修出了大慈悲心。现在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劝三退也好讲了，但有的还不敢听、不愿听。师父点化我，有的人表面好像不能救了，实际我们慈悲心到了还能救。我悟到这一点，对于那些过去讲过真相不听的，我决定再讲一讲，不能放弃。有了这个心，一段时间碰到好几个老领导，还有多年不见的熟人，这一次都是一说就退了。坚持不懈劝三退，我大姑姐夫是个协党干部，在任时捞过一些好处。我去他家送真相资料，他们夫妻不听不要，把我撵出来。我不生气，还与他们联系更多了，节日请他们吃饭，借机会送酒瓶和神韵光盘。我给他们打真相电话，发真相信息，在他们生病时我去照顾。在多次讲真相后，他们同意三退，姐姐还能帮我说服姐夫。这个过程历时两年多。有一名曾参与迫害的乡政法委书记和我较熟，我讲真相他也听，就是不退协党并疏远我。几年时间里，我碰到他就说，直到去年我再次给他讲，他感受到我真心为他好，退出后对我非常亲近。去掉怕心，发真相资料，在人群中去传真相。我所在的城区东西各有一个劳务市场，每个市场聚集四五十人。一次我路过西边那个市场，想讲真相又怕遭诬告，我问自己，你怕什么？怕挨抓？神佛遇到这样的事会怕吗？我发正念，把自己交给师父，我不怕了。回过来把带的神韵光盘拿出一张，问，你们看过这光盘吗？这一问，围过来几个人都要，因为才拿几套不够分，他们很失望，一再要求多拿一些，还说把小书、真相小册子多拿点来，我们都爱看，我们给钱也行。我很受鼓舞。隔两天我拿30套神韵光盘去，一路发正念，到近前我像老朋友一样告诉他们光盘来了，20多人就抢着拿，原来不敢要的也拿了，只剩下几套。旁边出租车司机看到了就问，发什么呢？给我们看看。我拿过去说，神韵晚会盘，世界顶级水平。几个司机也拿走了。后来我一段时间给他们送一次真相酒瓶、小册子、周报，每次他们都说太少。在此基础上，我去给他们办三退，他们有的已经退了，有些新人当即退了。给人群讲真相能引起共鸣，一人带头别人就跟着。后来我又拿到东边市场送光盘、周报，每次10几份，他们高兴地说，给我们这么多真好。我告诉他们，看完别扔了，传出去。他们说这是宝贝，一份也不糟蹋。利用手机传真相，从2008年年底开始，我也学会了用手机讲真相。去年以来由发短信改为打真相电话，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就去打电话，星期天和晚上带孩子玩，边走边打，节假日全家旅游也带上手机，每天能打30到100个号码，把全市领导机关干部、全区各级机关干部、村干部打过1至2遍，对参与迫害的单位、参与者，我用几个卡号多次打，还按镇片打家庭座机，打外地长途， 针对不同对象选择内容和时间。打电话与面对面讲真相结合，无论在市场、在农村、在路上，边打电话遇到有缘人就讲。我区部分居民户拆迁，我到废墟小道去答，边走边向找铁筋捡砖头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半天下来打几十个电话，退十来个人，还发了真相。真相电话救人效果好，一些不敢当面听真相的，如公职人员、公安人员，我利用节假日或晚上给他们打，很多人都听完。有一位乡镇书记一边听一边惊讶的，哎呀哎呀，某某党干的啥呀，真完了。有的听完真相就喊大法好，有的说法轮功真有一套，我真服了。一个人接到电话让身旁人也听，那人不听，他就说法轮功挺好的，真善忍多好。很多人听了真相电话后很愿意三退。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说，他听过真相电话，讲得真好，我全明白了，听完后选择按键退了团。我告诉他本地电话不能这样退，他立即说大姨快帮我退了。打电话讲真相就是修炼的过程，法学得好，慈悲心大，众生得救就多。修炼状态不好，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接了也只听一两句。每次打电话前我都注意调整自己状态，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不接电话时，我就召唤他们明白的一面，朋友快来接电话，我来救你了，这是你千万年等待的，不要错过万古机缘啊。效果很好，一次我打两个小时，有23个人听完。在打电话讲真相中，我体悟到师父的加持，我根据一个号码生出很多号码，打的时候大多数都不空号，我悟到每个号码主人都是我要救度的人，所以我不轻易放弃，有的号码打几次，最后回电话才消去。师父时时保护着我，一次晚上我打电话时，一开车便衣在我前边探听跟踪，我立即抠下电池假装往前走，发正念把车定在我前方，快速返回拐进一小道，又发正念让车向反方向开走。我以为安全了，又想打电话，一装电池没电了，我悟到师父保护着我。有一个月我每天打几十个电话，只用了一张50元话费的卡。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漫漫人生路，
正心